请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献给你，是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也是你亲自来建造、服侍你的教会。今天，你保养顾惜你的教会，如同人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一样。亲爱的主啊，我们早晨一同借着你的血，在你的名里面聚集，我们要把心中的赞美感谢献给你。我们把今天早晨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交通，主啊，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圣灵预备我们的心，求你借着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纪念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仇敌猖狂，主啊，环境混乱和黑暗，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更需要你的话语，做我们里面生命的力量、满足和盼望。我们把自己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纪念我们在肉身中何等的微小，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愿你被高举，愿你在众人中间，也在一切之内。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赞美荣耀借着你归给爱我们的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他的跟前。今天早晨，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非常基本，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要宝贵，要重视神的话语。请我们先来读一些的经文。首先，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13、第14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归母。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好，我想我们开头的时候读经就暂时先读这么多。等一下我讲到后面另外一段的时候，我会把那一段要用的经文再读给弟兄姊妹们听。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因为若是他不说话，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说话就是启示他的自己，那么在启示中，他能够把我们当做他工作的对象。我们看见神的话语能够使人活过来，神的话语能够建造一个人，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工作，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说：今天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我们看见神把他的工作启示给人。今天，若是我们要认识神的工作，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话语，或者说，神用他的话语来做他自己的工作。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就看见， 当起初神创造天和地，我们相信那个时候的天和地是极其美好、极其丰富、极其荣耀的。但是很可惜，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句话就说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我们想呢，那个在神里面怎么可能会有空虚呢？在神里面怎么可能会有混乱呢？在神的里面怎么可能又会有黑暗呢？那么我们知道呢，在神起初的工作中有了一个破坏，我们在那里就知道呢，神有一个对头，我们现在属神的儿女都知道，那就是堕落的天使长路西弗，他背叛了神，他自己要做神，他要窃夺神为他儿子，他我们今天认识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该有的地位，以至于他就把神所托付给他管理的地球破坏了，他把他的性质充满在他所破坏的地球的里面，这个性质呢，我们看见地成为空虚的，成为没有目的的，成为混沌的，成为里面没有次序，成为混乱的，并且连渊面都是黑暗，撒旦的里面的黑暗的性质破坏了神的工作。那么神并没有因着撒旦破坏了全地他就放弃他的工作，反而神回来恢复这个地。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创世纪第一章啊，从第二节以后，我们看见神实际上是再一次的来恢复他的工作，来创造人类。因为在起先创造的时候，神造了天和地，但是却没有造人。但是到了第三节以后，我们看见神回来恢复那个被撒旦破坏而且受了审判的地的时候，神开始在人间在地上造人。我们看见神怎么工作呢？神是借着说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二天呢，神说在诸水中间呢要有空气，我们看见就有了天和地就分开来了。我们看见神在造人的时候是用他的话语来恢复这个地。那么我们读圣经呢，看见神在人中间的工作，神也是借着他的话语。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以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他往他自己都不认识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是谁在他身上做工呢？是天上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吩咐他，命令他。那么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他就遵命出去，并且因着相信神他就在他被领到的迦南地呢做客旅，他没有在那里自己为自己建造房屋，也没有为自己在那里生根建造他自己的事业。我们看见神用他的话语在亚伯拉罕的一生中间来做带领。到了摩西的时代，我们看见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到了西乃山的底下，神就亲自降临在西乃山上，并且向他们说话，把律法赐给他们。有读圣经的人从历史的角度看，告诉我们说，摩西那一次把神的律法从神那里领受了以后，教导并且吩咐以色列百姓来遵行，那个对神的儿女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复兴， 对于神的工作，在人间的工作是极大的一步往前啊，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的法则是借着他的话语啊。若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服事，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教会是神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我们首先要把神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把它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态度还有教会的聚会侍奉上面，我们要看见神话语的重要，还有我们应该宝贵神的话语。我们再稍微举一点点的例子，在摩西的年代，神用他的话语来建立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百姓。到了约书亚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他在地上的年日满足了，神使他归回他的列祖啊。我们看见呢啊，约书亚接续起来要完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就是呢神不仅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出来，而且神更有一个丰富荣耀祝福的意念，乃是要把以色列人带进应许之地。那个应许之地是牛奶与蜜之地。约书亚起来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呢带进神的应许，得着产业。那么在约书亚记第一章，或者我们在民数记结束的时候，还有在生命记结束之前，我们看见呢神怎样借着摩西吩咐约书亚，告诉他说你当刚强壮胆，而且神亲自应许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要领我的百姓进那产业之地，去得把那些啊把那些民族呢赶尽啊除去，然后呢我要使你们得产业。那么摩西还特特的告诉这个约书亚说，你要把神借着我所吩咐以色列百姓的律法，你要把它谨守存记在心里面啊，好使你一生呢能够行走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要得产业也跟神的话语有关系。到了大卫的年间，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读诗篇啊，是不是能够感觉到大卫呢？他不仅是一个祷告的，他更是一个爱慕神的话语的人。他得着了神的话语，他愿意被修正；他得着了神的话语，他被光照啊，他愿意承认啊，他得着了神的话语，他愿意遵行。啊，弟兄姊妹，所以当大卫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我要立你的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国的王。那么大卫怎么样教导他的儿子做王呢？他在我们看见呢，在列王记上，所罗门要登基之前，大卫紧紧的嘱咐他啊，你要把神的话语，把神的律法存记在心，好叫你呢在做王的年日，你的国在地上能够年日长久。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每一个时代神的工作要往前去，都跟神的话语有关啊。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所以衰败，所以被掳，所以亡国，都是因为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他们荒废了，他们疏忽了，他们呢偏离了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们受管教。但是当他们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我们看见为着恢复的工作，神在那一般被掳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出生的时候都没有看过以色列地，迦南地，他们不是出生在迦南地， 他们是出生在巴比伦的，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圣殿，从来不知道聚会的生活是多么的荣耀，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喜乐。但是主在那里感动了一些人，我们读以斯拉记就看见先知以不是先知我们知道以斯拉是一个祭司，他是祭司的后代，他也是一个通晓神律法的一个文士。神在那里预备，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一批受主的灵感动要回去重建圣殿，要回去重修耶路撒冷的城门和城墙，要丰富神的家中的侍奉和坚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必须要有神的话语。所以神得着了以斯拉所以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呢现在的犹太人，他们把摩西和以斯拉摆在或者说呢，把以斯拉呢和摩西摆在差不多同样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最后一段呢，旧约时代神的工作，我们看见借着所罗巴伯还有以斯拉和尼西米我们看见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完成他在旧约时代的工作。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感谢神，刚才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到了新约时代，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看见神就不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来说话，神就在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说话，这是何等的宝贵，这是何等的亲切，这是何等的有能力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临下来，教会在地上出生我们读使徒行传就看见，在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教会出了一点点的问题就是他们在供应的事情上面呢，忽略了那些讲希利尼话、讲希腊话的寡妇们那么使徒们他们在主面前祷告寻求呢，彼得就代表着众使徒起来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他说我们呢应当以祈祷传道专心的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是要服侍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教会的治理呢，应该是基督的身体，是弟兄姊妹们中间呢主赐下智慧、赐下信心、赐下恩典，有美好属灵性格的人起来承担的弟兄姊妹都以这事为美，我们看见就有了执事们的设立。圣经上怎么记载呢？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里面讲到，当执事们起来承担教会的行政的工作以后他说呢，神的话语就大大的兴旺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在耶路撒冷呢，就显得比过去要丰富、要荣耀，而且要有能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再看见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那么我们快快的讲，到了使徒保罗，他要寻道之前他心里面呢，我相信他一定心里面是满了负担所以他写了提摩太后书给他所爱的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因为那个时候提摩太呢已经在以弗所那个城里面担起教会所有的责任。那么在那里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那个语气好像是命令一样。他那里说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啊！我今天早上起来安静在主的面前呢，好像主一再的向我说话，守着守着啊，弟兄姊妹，守什么呢？守神的话语。这是神给教会，特别是承担教会责任的人，一个非常清楚而且非常重要的命令。如果你我今天在神的话语上打马虎眼，我们有一点点的妥协，弟兄姊妹，神的工作就在我们的疏忽，在我们的妥协，在我们的不留意的中间就被仇敌破坏啊！弟兄姊妹，这是我想啊，我们先要看见神的工作是和神的话语连在一起。我在年轻的时候听一位主的仆人讲啊，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能被神的话语约束，神就不能用我们这个人来做他的工作，来约束他的教会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啊，我们巴不得每一个神的儿女，无论是多年蒙恩的老练的基督徒，或者是初蒙恩的小孩子，我们要把神话语的地位恢复在神儿女们的心中，要把神话语的权柄恢复在神的工作中啊，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啊，神的话语和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有关系。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语，不熟悉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或者我们不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定是软弱的，一定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啊！所以在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里面讲到啊，我的民饥饿非因无饼，我的民呢这个干渴非因无水，是什么原因呢？他们有外面的食物，也有外面的水的滋润，但是呢他们真正的饥饿，真正的干渴是灵里面的饥饿，属灵生命里面的干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遵行耶和华的道。这是先知阿摩斯心里面深处的一个痛苦啊，他非常爱他的国家，非常爱神的百姓，但是看见呢，神的百姓都忙于外面的事物，外面的饼和水啊，我们看见却是不认识神的话语，也不遵行神的话语啊。对于神的话语和我们的属灵生命呢，我想我不去多讲啊。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啊，使我们的心思能够洁净。神的话语带我们经历苦难，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啊！神的话语能够保守我们啊，能够啊使我们的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呢，这个被束缚啊！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教会啊遇见属灵的征战的时候，要用真理束腰啊！我们需要把神的话语啊，使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力量啊！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神的话语的重要啊！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看见撒旦就是背叛的天使长，他要抵挡神，他怎么抵挡？他就是要破坏神的工作。那么今天在这个时代，神最重要而且要存到永远的工作，就是你和我，就是教会啊，弟兄姊妹，仇敌要破坏教会，要破坏神的儿女，他最厉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话语从神儿女们中间啊，把它挪去，把它抹去，叫神的儿女们呢，我们不是不读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不绝对的遵守神的话语啊。我们在有些点上面呢，我们打一个折扣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方 我们的方便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欧洲哈、啊、的历史中，有大概1000年到1200年的叫做黑暗时期啊，就是有人讲说从第6世纪到16世纪啊，我个人感觉呢，是从第4世纪开始，那个黑暗就开始弥漫在神的教会中间，一直到第16世纪。为什么称作黑暗呢？因为没有神话语的亮光啊。天主教呢，把神的话语看成外表看起来呢，好像是神圣的，他们就把它锁起来，不让普通的人读。因为你我呢，都是凡夫俗子啊，凡夫俗子不能去摸这个圣洁的书啊。弟兄姊妹，这个话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它带着仇敌的欺骗和恶毒的诡计。以至于神的百姓呢，就变成在神的旨意上面成为无知的人，在神的旨意上面成为呢属灵的婴孩啊。那么，所以那些掌握宗教权柄的人，他们要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他们要怎么辖制我们，我们甘心情愿的做奴隶。那个是黑暗的时期。我们看见呢，在16世纪开始神做恢复的工作的时候，在欧洲有许多弟兄姊妹为着把神的话语带回到神儿女们中间，他们个个都成为寻道的啊。比如说在捷克，就是在波西米亚那里啊，有一个弟兄叫做约翰胡斯，他就要把这个圣经呢翻译成当时他们能够懂的这些话语。那么这位弟兄是寻道士的啊。那么在英国有一位弟兄叫做威克里夫，他要把圣经翻译成英文，我们看见他也是寻道士。还有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英文圣经啊，他们叫做钦定版啊，一般称作 King James Version 啊。那个这个版本的原稿是谁翻的呢？是这个威廉丁道尔 William Tyndale 啊。这个弟兄呢，他真是非常敬畏神的，把圣经一个字一个字的借着祷告推敲把它翻出来啊。当时呢啊，英国的国王还有天主教追杀他啊，他就逃亡到了日内瓦啊。在日内瓦呢，那时候弟兄们呢就保护他，最后你知道丁道弟兄怎么样，是被诱杀的啊。那么这个教皇呢给英国国王呢很大的压力啊，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人呢给我抓起来了，或者是把他消灭掉。那么这个英国国王就说，我已经呢用尽各种方法去追捕他，但是他被保护在哪里我们都找不到啊。他就在他宫廷里面悬赏谁能够把丁道尔这个逮捕消灭。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就跟王说，他说王啊，我可以。这个王问他，你怎么可以呢？他说我不要带兵，也不要带武器啊，你不需要给我任何资源啊，我要装作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啊。这个王说，那你就去吧。他到了那里，到了日内瓦，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但是他就表现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热心啊。那么而且呢，常常问一些属灵的问题，很虚心。那么弟兄姊妹就开始留意这个人啊，就说到我们现在来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爱主的年轻人啊。那么这慢慢慢慢，他保护丁道尔弟兄的这些人呢，他们就放松了。那么他这个年轻人常常跟弟兄们讲啊，我到日内瓦来，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见到我所敬仰的丁道尔弟兄，我向他当面请教神的话语， 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这个话到了丁道尔心中啊，哎呀，丁道尔就感他就祷告啊，哎，结果他因为爱人的缘故，他就说好，我愿意啊。那么这个年轻人就靠近了丁道尔弟兄。经过一段日子以后啊，这个年轻人就说，弟兄啊，你看我学的怎么样啊？我想我自己祷告，我觉得我应该回国去帮助在英国的弟兄姊妹。丁道弟兄想说，这个不错啊，你不仅自己要追求，而且你愿意服侍。但是这个年轻人就说，在我回去之前，因为我从你受了这么多的教义，能教导和益处，能不能呢，请你容许我，我请你吃一顿饭。丁道弟兄很谨慎的，他说我要寻求看看。然后丁道弟兄就告诉他周围的弟兄，所有弟兄都反对，说你千万不能你不能违背这个，这一点点我们给你定下的，你不能出你我们保护你的这个范围。但是这个年轻人非常诚恳，一再的讲提醒丁道说，我要回国的日子近了，请你答应我的心愿。最后丁道也答应，他摇动了，他就离开了他被保护的地方。他结果他一出去，他才走到一个巷子里面，一个黑哨子套在他的头上，他就被绞杀了。弟兄姊妹，你就看见那些为着真道的人，仇敌何等的痛恨。今天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要守神的道，弟兄姊妹，你一定遇见属灵的征战。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因着遇见征战，我们就放松了；因着遇见诡计，我们就体贴肉体了，我们就妥协了，我们用人的情感。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不仅我们自己受亏损，神的工作要受到极大的打击。这些日子啊，我常常为，不是为我们自己聚会的年轻人，我为着全地神的儿女们，特别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沉重。因为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仇敌啊，用有名的学校，父母亲都想，我的儿子如果去读那个大学，去读这个学区的学校，那么我的儿子将来就很有前途。弟兄姊妹，但是在学校里面受什么教育呢？受无神论的教育，受进化论的教育，受违背神的自高自傲高举人的这个教育。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仇敌？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面前忠心呢？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现在我要离开世界了，那么神的工作要继续往前去，而且我相信我所交托给主的，他一定会保全。但是人也有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呢？神的话语你要守着，神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牢牢的守着。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把教会服侍到成为一个大家都读圣经、大家都遵行主的话语的教会，弟兄姊妹，那就是一个复兴。我们也常常讲，如果我们把教会的祷告聚会做起来了，各弟兄姊妹都巴不得来祷告，来尽祭司的职分，每一个人都到主面前祷告，教会就复兴。弟兄姊妹，但是需要有人把这个重要性告诉我们需要重视神的话语。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在台湾服兵役，我碰见一个跟我同年一起服兵役，他是我们那个部队里面的小医官，他是医生，他从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家庭出来的。他是在台湾中部一个长老教会。我后来因为服兵役的缘故，我也到过他们聚会。我非常的感谢主，在那样的乡下地方有这么一批敬畏主，而且 而且呢非常爱慕神话语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的聚会是用台语聚会。我还记得那一次那个牧师在台上讲基督的身体啊，我的台语不是很好，但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讲到我们是身上基督身上的肢体啊。我们这个弟兄啊，我这个同事，他说我从小就敬畏主，但是在我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台湾他们长老会有一个神学院在台南，叫做台南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呢管理这个台湾所有长老会的聚会，他们就要求各个教会推荐啊，他们是推荐的，不是自由参加的，要由属灵前途爱慕主的年轻弟兄姊妹啊到台南神学院参加夏令的圣经哲学的讲座。我们弟兄告诉我，他说我去了三年回来，我开始怀疑神了，我开始对于祷告没有兴趣了。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同事那一年十个月啊，我天天跟他一起祷告，我盼望能把他恢复过来。他说伯弟兄啊，他说我里面已经被我的头心思已经被污染，我碰到问题来的时候想法不是照着我年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教我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这个是仇敌的诡计。今天神的儿女们，教会的负责人不觉得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会读圣经，我们找别人来训练啊，我们送他去最有名的神学院。你知道哈佛大学原来是什么？是圣经学院。耶鲁大学原来是什么？是圣经学院啊。但是现在全世界教导最不相信神的地方就在这些学校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仇敌的诡计，我们才知道怎么守神的话啊。那么接下来我要用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和弟兄姊妹交通一点我今天这个负担里面的一些的感觉。我来读一下，我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的。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要离开世界以前，他在回忆并且向以色列百姓呢重新的讲述神一生怎样引导他。在第六章一开头的时候，摩西把神所吩咐要以色列百姓明白而且能够照着实行的话语重新的讲给以色列百姓听。那么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向我们说话了。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新约时代神的儿女们，神有没有向我们说话呢？神已经把他的话语放在圣经里，我们要好好的读主的话。他说呢，你们如果有了主的话语啊，主教导我们，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好像父亲教导自己的儿女一样，那么我们呢如果能够好好的学习主的话语，遵行主的话语啊，他说呢第一个叫我们一生能够敬畏神。敬畏神呢不是一时的感觉和冲动，敬畏神乃是把神的话语用在自己的身上。 那么在教会里面呢，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啊，第二个啊，他说第或者第三个啊，第一个是神教导我们，第二个是我们肯学、肯听、肯用，第三个呢，就是神话语在神儿女们身上的祝福。他这个祝福，他说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啊，而且呢，我们得以在所得的产业之地可以享受神的祝福，而且人数增加。弟兄姊妹，如果把这个用在今天啊，我们的生活，一个认识神话语的人，何等的有福气！第一个是日子长久，请原谅我讲一点平时生活中的事情。我认识一些爱主的弟兄们，他们呢，是从中国到美国来留学，在这里听见福音，信了主。他们信主以后呢，主的爱感动他们，他们要服侍主，但是因着他们得救的团体啊，那么弟兄姊妹一看到这些优秀的学生啊，或者是学者，他们愿意侍奉主啊，他们就介绍他们去读神学院。我就认识一位这样的弟兄，他读了神学院，但是他成绩非常好，他在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呢，他们号称呢，今天在西方英语世界里面新约权威的那个教授的底下做他的研究生。但是呢，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了神的心意不是在神学院，神的心意是在教会，所以他就跟他的导师说啊，能不能让我先学习跟神的儿女们一起生活，他就去牧会。但是在牧会的中间，他又读圣经了，读到一句话说呢，你不要叫别人叫你做老师啊，那牧师也不要，所以他就辞职了，他就不干了啊。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在一个特会里面认识，我有好几次邀请他到我家来啊，跟我们有一点交通，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有一次我邀他在我家住了半个月，有一天早上我们晨更完以后，他跟我提了一件事情，他说：“伯弟兄啊，你们看我是神学院毕业的，对不对？那我看你们呢？”是小群，是那个交通里面的，但是我要讲一点诚实话，他说好像你们这个交通里面的服侍主的弟兄啊都很长寿。他讲这个话很有意思，他就举了好几个弟兄的名字，他说他们都过了90岁，而且呢一直都像青橄榄树一样能够一直服侍神的儿女。他说这是我所羡慕的。那一天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很可能是因为主的话，我们把它当作生命的路来走，所以呢，主的话的应许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弟兄姊妹，这是神的话语，神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不仅长久啊，我们谨守遵行。我们在应许之地，换句话说，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得着一切的福分，而且呢，人数极其增多，就像神所应许。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讲到教会要兴旺，神的话语如果被解开来，被人摆在对的地位，我们要尊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要主基督的话语，为基督做见证的圣经，我们要把它摆在对的地位上。所以圣经上面有的我们就要有，圣经上面没有的我们就不能有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19世纪啊，在欧洲兴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恢复的工作，就是弟兄运动啊。在那个运动中间的弟兄们，他们最兴旺的时候，就是他们对神的话语最绝对的时候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见证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知道仇敌 用各种的教训、风气、社会议题、各种的甚至经济生活，甚至的我们的健康来引用，来辖制神的儿女们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非常需要神的话语。接下来我要读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其实这是我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负担。我读给大家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城门上。弟兄姊妹，在这一段话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人爱神跟遵行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要敬拜神，他是独一的神，跟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的地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我们怎么样能把他的独一把他当得的敬拜归给他？我们需要认识他的话，要照着他的话来遵行。那么怎么认识他的话呢？要爱他，要用我们的心来读主的话。我很喜欢呢，在南非服侍的穆安德烈弟兄写的属灵的文字。他讲到读主的话语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用我们的头脑来读。他说用我们的 intelligence, 用我们的理性、自信来读。他说这个读出来的是客观的东西。他说另外一种读圣经的方法是用我们的心来读。那么什么叫做用心来读呢？就是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用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和侍奉的里面。结果呢，你就认识了神。他说不是说用头脑读不对啊，头脑读是一个，他说是一个通道啊，是一个桥梁，是一个工具。你必须要头脑先明白，对不对？然后进到你的心里面。也有的人还不明白，但是他的心先被打开了啊，那是很少有很特殊的例子，那是我们羡慕感恩的例子。但是正常人，我们这两面都要用啊，弟兄姊妹。当我们爱慕神的话语，用心来读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是真正的爱神。所以他是讲，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几句话呢，是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常常要我和我的哥哥弟弟们一起背的。我那时候背的就是交功课了事就好了，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啊！但是怎么爱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爱我也不会。但是在这里，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第一个，我们爱我们的神，就是神向我们说的话，我把它记在心里面。就好像我们做儿女啊，爸爸妈妈教孩子的话，孩子把它放在心里面。碰到试探引诱，碰到压力环境的时候，他在心里面纪念爸爸妈妈所说的话。我记得我的两个孩子要出去读大学的时候，我为他们祷告，我心里面很沉重我要送他们出去读大学，我找他们呢，很诚恳的陪他们一起祷告，讲一点我心里面的话。每次我去看他们，就问他们，爸爸说的话你还记不记得？我的女儿很好，真是我跟她说什么，她后来就告诉我，她说爸爸，我遇见一个环境，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想起你说过的话。哎，他说主就带我走出来，我的儿子就糊里糊涂的那个。所以有的时候我去看他，我问他你怎么样了、啊？他说爸爸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但是呢，我到那他读书的那个学习那个环境里面去聚会呀、啊，弟兄姊妹就说伯弟兄啊，你的儿子太忙了，我们从来都没看他来聚过会。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个就是听话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啊。我们要从心里面来接受神的话，在心里面是我们爱神的一个地方啊。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讲到实行，他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弟兄姊妹，我们要教我们的儿女殷勤的教导啊。大比弟兄翻这一段话，他这个殷勤啊，他不是说你每天很花时间这个，他是说你要把神的话语印在你儿女们的心里面。好，对不起，我今天可能要超过一点点时间，我必须把它讲完。我有一次啊，遇见一个年轻的弟兄，他现在大概36岁，在我服侍过的年轻人中间呢，他算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稳重的弟兄。有一次他开车带我去服侍的地方，我就问他，我说哈、啊，你怎么会走上爱主、学习服侍的路呢？他告诉我，他伯啊，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非常非常苦啊，我那时候还被爸爸妈妈，我的大概2岁3岁的时候，我爸爸遇见生意失败破产啊，他走投无路，但是遇见一位爱主的姊妹，老姊妹教他怎么样到主的跟前。他说那时候每天晚上，我的爸爸妈妈就抱着我啊，我们三个人一起跪在床边上恳切的祷告，他说那个印在我的心里面，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教导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呢，把孩子送到这个班那个班啊，就是不带他读圣经。我在这里啊，这些日子我读到啊，一位侍奉主的仆人，他劝弟兄姊妹要在家里面设立家的祭坛。他说他小的时候，因为他父亲是位侍奉主的人，每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之前，他的父亲就把所有的儿女招聚在一起啊，他们就有一个家庭聚会，就把圣经打开来，每一个人轮流读一遍，然后父亲就带他们一起祷告啊。他从小呢，他就主的话就印在他心里面，他还没重生得救，一直到他15岁他才得救，但是主的话在他身上种下去。弟兄姊妹，今天在很多做父亲的啊，积了很多的钱，积了很多的假期，最后带儿女们一起去游船，去度假，但是呢，平时生活中没有花时间陪孩子。我要快快的讲，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40多岁，在高科技工作，非常成功。他不仅工作游刃有余，他还做副业，帮别人做什么财务管理啊、投资的顾问。但是呢，当他这样成功的时候，他却感觉到空虚，感觉到人生没有意义，而且产生了身体和心里面的，他说他有忧郁症。有一次我去看他呢，他跟我谈到这个点啊，主给我一点带领。我就跟他讲啊，你能不能跟你的孩子啊，他的孩子那时候都在小学要读初中的时候，你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跟你的孩子从创世纪第一章，你们轮流的读，不要去问问题，也不要去解释，就轮流的读，每天读一段，花15分钟读。前不久啊，我们弟兄他在聚会里面做见证，他说很奇妙，我们这样，我用了最笨的方法，结果得到最好的果效啊！他的孩子现在在我们聚会里面呢， 是属灵的窍最灵敏的孩子啊，那些服侍的弟兄姊妹都好喜欢他们。那这个爸爸呢，从忧郁症里面走出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殷勤。如果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做爷爷的、做奶奶的、外公外婆，你们呢？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带孩子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怎么到主的面前？我们大家读圣经，我不站在老师的地位、做权威的地位要求他，我们一起读。啊，我碰过一个美国弟兄，就是啊，以前在印第安纳服侍的 Devon Franke 弟兄。他到我们中间聚会啊，聚完会以后他邀请，他说你们这边有没有孩子啊？我要跟他们说说话。我们好多孩子就围着他的，他就坐在那里啊，他是个老爷爷，他就跟他们一起读圣经。啊，弟兄姊妹，今天在华人的教会，还有华人基督徒中间，每家庭里面有这种生活的人很少很少。我们家里都挂着"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呢，我们却不读他的话语，所以我在这里，我心中由衷的建议弟兄姊妹，你如果现在有机会跟自己的家人靠近，我们能够每一个礼拜或者每天，做爸爸妈妈的，不管多忙，我一定要找出时间来跟我的孩子一起读圣经，一起讨论主的话语，学习。我想我今天早上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就简单的提这个点啊。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点上，孩子啊在家里面知道爸爸妈妈重视神的话语，那么学校讲了那些违背神话语的那些教育的理论和东西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才有保护啊。你知道美国的教育啊，在1963年的时候把学校的圣经课程拿掉，美国人的道德水准就一路的一泻千丈啊，一路的滑坡到今天这个败坏黑暗时代。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若是为着教会的前途，我们应该好好的祷告，主啊，恢复你话语在神儿女们中间的地位，恢复你话语在我心里面的权柄啊，好叫我们能够一同在主的面前，让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往前。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说话的神，你喜欢向你的儿女们说话，你的话语带着能力，带着权柄，带着生命，带着亮光。亲爱的主耶稣，愿你常向你的儿女们说话。我们也感谢你，父神已经把关乎他儿子的见证都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能够重视神的话语。但愿每一个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做母亲的、做妻子的，在家里面也尊重神的话语，能够起来和自己的儿女每天有家庭的聚会，有家庭读圣经的习惯，好叫我们的儿女蒙保守得祝福。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